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进入布施一品，在643页第六品，我们好像讲了好几年了，还才讲到第六品。好，那第六品它就是布施一品啊。那什么叫做布施一呢？那就是先来破体。先来破题。那我们看导师这一边，就是前言的一个解释啊。那讲到不思议，就先把思跟意分开来谈。思指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个了解活动、思想认识。那意呢，就是语言文字的一个表达，语言文字的表达。大家有听过那个中观论吗？中观论啊，那它为什么叫做中观论？这个观啊，其实观呢，老实说，这个观就是内心的想法，也叫做观啊，内心的一个思维模式叫做观，然后你把它讲出来，也叫做观，所以观跟论它的差别在哪里？观呢，就是你内心的想法；论呢，就是你把你内心的想法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，那叫做论。所以内心的想法跟你所表达的意思符合中道，那就叫做中观论。那为什么讲这个？跟思义也是一样的。思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，意就是我们透过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，所以叫做思意。所以可思可意，所谓的可思就是人思考分辨，人认识了解，叫做可思。那可意也就是人用语言文字安理名称说明，叫做可意。所以相反的，不思意呢，就是说不是我们思想所能够去思考分辨的，那也不是我们能够用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，所以叫做不思议。所以这个不思议，刚刚我们所讲的是不能思考分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不能语言文字表达嘛，刚刚给的定义是这样嘛，就是不能思考分辨，不能用语文去表达，叫不思议。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？无法想象，还有无法形容，这两个一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这也是内心的思维。这个是前面，这个是用我们的意识是接触不到的，用我们的语言文字是表达不到的。那这个呢，它是有，但是我不敢想象。有没有一句话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？所以这个是我无法想象的，也就是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，没有办法想象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形容。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就是不思一品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有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678页，我们先来看这一品的经文，它讲了一些什么东西。678页，那我们一样是看英顺导师演培法师这一边这一栏的。那科判呢，就先不去谈它，我们只是纯粹来看经文啊，经文的内容。那这一边主要是从舍利弗哈生子念作以续起，就是舍利弗为发起的因缘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舍利弗就看到这个维摩诘他的房子里面啊没有床坐嘛，所以他就这么想说，那诸大菩萨跟大弟子他们要坐在哪里？ 那这个时候，维摩诘就责问他，然后显出这个实相。所以维摩诘知道舍利弗他的内心的想法，然后就跟舍利弗说：“你是为法来，是为床座来？”吓了他一跳，他只是在心里面想而已，他把他讲出来。然后舍利弗就赶快澄清说：“我是为法来的，不是为床座来的。”但是维摩诘就跟他说：“求法者呢，他是不贪惜身躯性命的，何况床座？也就是说，你站到累死都是应该的，你还想那么多。”所以这边其实下面这段文呢，分三部分来谈。第一部分就是世间法，你求的到底是什么法？是世间法。所以他说，求法的人啊，他没有五蕴的这种追求，没有十八界十二入这种追求，没有三界的这种追求，所以这一组是属于世间法，他不是追求世间法。那第二组呢？第二组就是三宝，佛求、法求、众就是身啊，身求，所以不执着三宝啊，不执着三宝。乃至我们说出世间的法门是什么呢？就是四谛，所以也不是这个见苦断集进证修道。那为什么他说法是没有细论的？如果你说我有见到苦，然后断集证灭修道，那都是细论，这不是法，这不是法。那第三组，他是要说明法的一个本质，那这边呢就以八组，应该是八类啦，八类来形容本质。那第一个就是法是即灭，那第二个呢法是无染，第三个法是无形处，第四个法是没有取舍，第五个法没有处所。我们看679页。那第六个法是无相，第七个法，就是法不可住了，还有法它不是见闻觉知，还有法它是无为的，所以是从这八个去说明法的一个本质。所以求法者呢，应该于一切法因无所求。那讲完这些话的时候，就有500天子在法中得法眼净。那接下来就是要去说明这个解脱不思议。那解脱不思议呢，它下面有分显现不思议的一个事迹啊。那这就是魁一，魁一，然后魁二在680页。魁一是显现嘛，对不对？那显现完魁二呢，就是要去说，就是讲这件事情，说不思议的事迹。那我们看回679页，这个现不思议的事迹，那下面就是因为这个狮子座的问题，然后去开展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净敏，就是维摩诘去问文殊师利菩萨，他说哪一个佛土有上好的狮子座？狮子座就是佛座的座位啦，哪一个地方，哪个佛土？那文殊菩萨回答就是说东方，东方的须弥像世界，然后须弥灯王佛今现在就是他还活着。那佛身长84000有旬，那他的这个床座啊，狮子座就是床座，也高84000有旬啊。也就是说，文殊菩萨是推举了这个须弥灯王佛的一个床座推荐。那他推荐完之后，维摩诘长者呢就显现神通力。他就显现神通力到东方须弥灯王佛那边，那这个时候须弥灯王佛呢就给他32000座，32000个床座，然后来到这个维摩诘的房间里面。 那这个时候这些菩萨啦，乃至四天王等，他们看都没看过啦。那他说这个，他们就觉得这个房间怎么这么的广大，这房间怎么这么广大，竟然可以包容32000个这个座位，而且是没有妨碍，然后从外面看起来也不会觉得压迫。所以这房子呢，你在里面看好像 很大，然后在外面看还是原本那个样子。那这个时候就是十众就坐嘛，那十众就坐就有分大士就坐跟初级就坐，我们看680页。那大士就坐这边呢，维摩诘就跟文殊师利菩萨说，请上座，请坐上狮子座，然后跟其他菩萨大家一起坐。但问题是你们要自立身相，如彼坐相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些菩萨呢，他们都是有神通的菩萨，所以他们就能够自变身形高42000由旬，然后坐上这个狮子座。那初级就坐，初级呢他这边有分自立不能，然后要借他力才能。那自立不能就是这些初发心的菩萨跟大弟子呢，全部都不能升上这个座位了。那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跟舍利弗说，请上座，请坐上椅子。那舍利弗说，宝宝心里苦啊，他说这个座位太高了，我爬不上去。然后维摩诘说，那你应该要向这个须弥灯佛礼拜，那就可以坐上去了。所以新发意就是新学的菩萨跟这个大弟子呢，就坐礼这个须弥灯王佛，然后他们就能够坐上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舍利弗就赞叹说，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，而且他说这么小的房间竟然能够容受这么高广的一个座位，然后在外面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差别，也不会觉得有压迫。所以接着就是要去讲不思议事啊。那讲不思议事，这边就先说明不思议解脱法门，然后是由这个维摩诘来开显。所以维摩诘就跟舍利弗说，诸佛菩萨有解脱，那这解脱叫做不可思议。当然就开始去介绍有哪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个事迹。那第一个就是大小相容，就是能够以须弥山然后纳入芥子中，芥子就是种子啊，菜种子啊，须弥山纳入这个菜种子当中呢，然后都没有增减啊，而且须弥山的一个本相还是原本的样子，然后进入这个菜子里面的这些诸天人呢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这个菜子了。我们看681页。所以唯有印度的人才能够看到须弥山进入这个菜种子当中了，这叫做不可思议解脱法门。所以这边所讲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是指的哪一个呢？是指的无法想象，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好，那另外又有四大海水进入一毛孔当中，然后不会去干扰这些鱼鳖之类，而且大海还是保持原本的样子。那这些阿修罗这些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一毛孔当中了。再来就是往来自在，往来自在呢，就是说这菩萨呢，他可以取3000大千世界如陶家轮，应该是轮盘啊，陶家就是做陶瓷的嘛，对不对？是捏陶嘛，但是他们不是有一个转轮嘛，转盘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泥土放上面去捏造，所以这个轮盘呢，就是3000大千世界就好像这个轮盘一样，它放在他的右手掌当中，然后把它丢过恒河沙世界之外，但是这当中的众生呢都不知道，自己被丢出去了。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回来了，所以在这三千大千世界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出去有回来，那这世界的相状还是跟原来的一样，它没有变形啊。那再来就是延处任取，就是延长或者是短处都是随心啊。因为有众生乐久住世嘛，所以菩萨就把七日变为一劫，他可能觉得过很久了，其实只有七天而已。那有众生就是不乐久住厌世，所以菩萨就把一劫变为七日，所以就是时间呢，它是没有自信的。再来就是运转随心，运转随心这边就有分六项哦。那第一个就是集诸佛土了，把一切佛土庄严的事情全部聚集到一国，就是十方的佛土庄严事全部把它放在一个国土当中，让众生看见。那在偏道十方，就是以一佛土众生呢，就是把一佛土众生全部放在右掌上面，然后菩萨飞到十方，然后跟他们介绍这一切世界的一个景象，但是呢却不动本处，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。那再来就是出妙供具，就是十方众生供养诸佛的这些器具，菩萨都能够在一毛孔当中显现，让他们得见。或许说，我们想要供养诸佛，但到底要用哪一些去供养，不知道。那菩萨就在一毛孔当中显现，那这些全部都是你可以供养的，那不会说想供养，但是没有东西可以供养，或不知道怎么供养，没有这种借口。再来就普现色相，就十方所有日月星宿也是在一毛孔当中让他们能够看见，那可以说是宇宙了，整个宇宙都可以使之看见。再来就是身内风火，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风，菩萨都把它吸到口中，然后身体也没有被撑爆，然后外面的树木也没有被摧毁，乃至十方世界洁净火烧的时候，他也可以把火吸入腹中，那火一样再烧了，但是他也不会被损害。我们看682页，还有植诸世界，那这边就是说取一佛土，然后举在上方，举在头顶上面，然后过了无数个世界。那取一佛土举着上方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用这个蜜蜂尾巴的这个针啊，举一片枣叶，但是这片枣叶呢都不会被扰动啊。再来就是同类往去，也就是说，他能够以神通变现种种身，不管是圣者身，或者是天王身，乃至转轮王身，还有这个声音，他能够让十方世界所有的声音全部变作佛声啊，变念作佛声，然后演出无常苦空无我，还有十方诸佛所说的法，全部都能够让大家听到。那最后呢，维摩诘就跟舍利弗说：“我说这些都是简一点来讲而已的，如果要广说，是穷劫说不尽。”接着就是大家舍，大家舍异养。所谓的异养呢，异就是这是不可取的啦，那养这件事情是可取的。所以大家舍听完这个不思议解脱法门之后，他就赞叹未曾有，然后就跟舍利弗说，就好像有人在盲者前面呢显现种种的色相，但是这些色相都不是盲者所可以看见的，所以一切声闻听到这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是没有办法了解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所以这个大家舍就说，有智慧的人听到这个不思议解脱法门，那有谁不发无上菩提心的？ 那我们这些声闻人为什么永绝其大圣根，然后于此大圣已如败种。所以他就说，一切声闻啊，听到这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皆应该怎样呢？放声大哭啊。那一切菩萨呢，应该非常欢喜顶受此法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有菩萨能够信解不可思议法门的话，那一切魔众无如之何，就是对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啦。所以大家是说完这个话，那就当场就有很多人发无上菩提心。那下面就要说明这个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上面是四嘛，现在是特别着重这个菩萨。因为大家是最后说，如果能够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那一切魔众就对你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维摩诘就跟这个大迦叶说，其实啊，这个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当中做魔王的都是不可思议菩萨。所以他上面不是说，如果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，那魔是对他没有办法的。那维摩诘说，其实这些魔全部都是不可思议菩萨，所以你以为是魔在干扰你吗？其实不是的，是不可思议菩萨在干扰你。那为什么以方便利的缘故去教化众生，所以现作魔王？那这边就讲到说，菩萨他有大力能够逼迫菩萨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十方无量的菩萨，这些修学菩萨道的人，那有人呢，就是跟这个修学菩萨道的人祈求内财外财，所以这些祈求的人啊，其实大多都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方便利呢，去试探这个菩萨，看他的道心啊，他的修行到哪里坚不坚固啊，要让他越来越坚固。所以这种逼迫其实就是一种真逆真上，逆真上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人在顺境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会越来越怎样，越愚钝啊。只有在逆境当中呢，才会发挥出自己的潜能，或者是超出自己原本的力量。所以这边就说，这个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呢，他有威德力，所以他能够行这种逼迫事，就是逆增上缘，然后四诸众生如是难事啊，就是有种种的历练啊，可以让这些菩萨去历练。那凡夫下列是没有力量的，所以他不能够逼迫菩萨，不能够让菩萨有所历练。就像这个大象踩过的地方，不是这些驴子可以堪比的。大象脚那么大踩下去，驴子脚那么小，是没有办法相对应的。所以这就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。所以这一品呢，很多都是什么呢？很多都是我们无法想象、无法形容的。但这无法想象跟无法形容的这些事迹，到底从何而来呢？其实就是要证得不能思考分辨、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真实智慧啦。就是你要先证得真实智慧，然后你才能够有智慧去运用这些事情。好，我们看回来643页，刚刚我们看完这个第一段的定义的嘛，所以这种不思议的事情呢，应该属于大圣所有啦，声闻比较少。但是在《真阿含经》，其实佛也有讲到，佛也有讲到这种不思议，这种不思议的事情，如果我们特意去思议它的话呢，那反而会让我们怎样呢？发狂，心生意乱。那佛就举了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这个天跟阿修罗在战争啊， 那这个天人战胜阿修罗就是战败，所以阿修罗就赶快跑。结果他跑到哪里去呢？耳根啊，耳根不是有孔吗？他就变这个身形，然后就穿过那个耳根孔啊。那这件事情佛是知道的，但是如果说出来让一般人听到，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怎样，是没有办法想象的。那想多了会疯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《归结本经核心》的一个论题啊。那这部经呢，主要就是维摩诘去祝佛弘化菩萨道，或者说菩萨行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解脱了。所以你看注脚三，注脚三在最后一品竹雷品的时候，那佛就跟阿难说，这一经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维摩诘所说，或者又叫做不可思议解脱法门。所以整品，所以这个罗什门下的人呢，判设此经从第一品到最后一品，全部都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它是有根据的。那接着就是要去说明这个净行果，净行果，它这边用净行果了，但是我们看644页，标题一是略变净行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644页的标题二，就是阿拉伯数字二，它叫做详述三种不可思议。那这三种不可思议是哪三种呢？就是智慧，还有教法，还有境界。就是智慧、教法、境界啊。所以标题一这边讲净行果。好，我们看644页，先从这个凡夫小圣的立场去讲，然后再讲大圣。那这边就问说，为什么是不思议？那导师说可以从种种方面去讲解啦。那如果从简单的方面来讲的话，就是先分凡夫的事情，还有小圣学者的事情。那凡夫的事情，不管学问多高深，都是可以思考的，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，所以这是可思议的。那小圣学者的这种修行断生死，虽然意识很深，但还是可以思考的，还是可以去表达的。所以这边讲说，小圣基本的四圣谛观念还是可以理解的啦。那小圣的四圣谛跟大圣的四圣谛有没有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小圣叫做 有量，有量四圣谛；大圣叫无量四圣谛。那为什么呢？就从苦谛来讲就有了。这个、苦谛，如果以小圣的四谛，苦谛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八苦嘛，八苦就是生老病死，就四个了嘛。然后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三个嘛。那这七个全部都来自于哪里？五蕴炽盛苦嘛。所以苦谛主要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五蕴啊，就是五蕴。但是这五蕴是自身的五蕴啊。但是如果是大圣的苦谛，他的五蕴啊，就不只是自身，而是一切众生。所以这就是有量跟无量的一个差别啊。所以小圣只是以自身为对象，那大圣呢，是以一切众生为对象。所以以自身为对象，那当然是可以理解、可以去表达的。但是如果一切众生呢，你光想象就没办法想象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还怎么去表达？好，接着就讲大圣。那大圣佛法就像上面讲菩萨行一样，不落两边。那不落两边是不落哪两边？有无？有无什么？上面不是讲菩萨行吗？那菩萨行是什么样才叫做菩萨行？非凡夫行，非声闻行，所以不落两边啊，所以不像凡夫那样，也不像声闻那样啊，这就是上面所讲的菩萨行啊， 上一品啊，问几品。所以菩萨行的因行道，究竟成佛的这个佛果 的事情，是不可思议的。好，接着就是去讲三种不可思议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从内容来看啊，古人讲三种不可思议：智慧、还有教法、还有境界。那我们先看注脚六。注脚六呢，集藏这边就有提到说，这个不可思议的体到底是什么？然后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通而论之啊，就是有三法。广泛的来讲啊，就是三法。那这三法就是静、智、教。静、智、教。那下面就讲到说，具人化为眼，然后点点点，后面就讲说欲令所化之流。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人化跟所化相对嘛？对不对？所以人化是什么呢？人化就是佛菩萨啦。也就是说，就佛菩萨来讲啊，他们是由境发智，因智说教了。所以这个境到底是什么境呢？为什么这个境可以发生智慧？或者是说，智慧的对象是什么？智慧所对的对象，真如。所以不是有句话叫做“如如如如智”。如如就是真如嘛，那智慧是跟真如相应的，所以叫如如如如智。所以智慧所对的境界，那就是这个真如啊，也就是实相啊。所以这佛菩萨是借由体证实相境而发真实智，发真实智。那有这个真实智，所以才能够说教。演说教法，那他演说教法主要是想要令所化之流啊，可度众生，叫做所化之流。为了令可度众生呢，能够借教法去体悟真理的境啊，所以因真理的境才能够发起这个真实的智慧。所以这三门的含义无所不涉，所以这个境呢，就是这个真如境啊，或者是实相啊。所以这个境不只是一般我们所讲的，眼所对的色尘叫做境，并不是指这个色身相位处，色身相位处是事所对的境，但是智慧所对的境呢，是实相，是真如法性。接着我们看上面。那导师说，这个经说的不思议呢，指的是什么不思议？教的不思议。所以我们看注脚七，注脚七，刮胡一第一笔资料，这是深造的哦。注维摩经，注维摩诘经是深造的。那深造这边就讲说，有不思议的事迹显示于外，必有不思议的德行。在这个着于内，所以寻其本，那只是什么而已呢？只是全智而已。那第二笔资料就是集藏，集藏说不思议体就是三个，就是静、智、教这三个。不过就是用这个二智为体啊，是以二智为体。那二智呢，就是空智跟全智，或者叫做实智或者是全智，所以智慧就是空智，或者叫做实智。那方便叫做全智，所以这二智没有智爱，所以成为门。所以第三笔资料就是怎样呢？就是要去说明其实三者的解读不一样啦。因为深造是以全智为不思议的根本啊，那集藏大师是以这个二智为根本啊，那导师是说这三不思议当中是以教不思议为主啊，所以是不是三个都不一样？那三个不一样，你们要 听谁的。其实是切入点不一样啊。这个深造为什么要说以全智为主？因为全智是凸显出大圣跟二圣不一样的地方。因为十字声闻也有啊，但是声闻虽然有十字，但是他有没有方便慧？没有，他能够调伏自己，但是他却不能够用这种方法调伏众生。那吉藏呢？吉藏是从贯通前后来讲啊，贯通前后来讲，也就是说你要有不思议，要有不思议法门，第一个你要有实质，对不对？有实质你才能够发挥什么全智。所以他讲这两个是贯通前后。那导师指教不思议呢，他是从什么角度来讲的？因为智跟境全部都是圣者的境界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实相境而发真实慧嘛。那实相境也不是我们能够触碰得到的，实相慧我们也没有。所以要教导凡夫，只能从哪个地方下手？教法，就是从教法下手。所以其实没有矛盾，立场不同而已啦。那他提出来，他也不解释一下，是想要造成什么误会这样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下面就是要去解释啊。但是我们先来看注脚八，就是吉藏的解释。那吉藏在解释这三个，就是净、智、教。那我们先来看净，不思议净。那不思议净到底指什么呢？真俗二谛啊。所以吉藏把不思议净定位在真俗二净。但是二谛未成净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二谛这个未成净啊，如果你在未成后面加一个是，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啊。未成是净啊，我们说二谛是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不是单独可以成立的一个境界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净呢，净是相对于慧而讲的，所以离开了慧，可以单独说净吗？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这个，我们说，我们认识外境，它是要有什么？有根境是三者，你才可以认识外境嘛，对外境产生认识嘛。那如果你只有这个境跟是没有根，你可以认识外境吗？三者缺一个都没有办法成立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是众缘和合才可以成立一个东西，所以众缘和合才可以成立的，你不可以单一情况去成立它。就好像说我们是父母所生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问你说你是爸爸生的还是妈妈生的，你可以回答吗？因为单是一方是没办法生的，所以是众缘是整体的，你不可以把它拆开然后就一法去谈。所以说二谛未成是净，因为它是相对于什么？相对于慧来讲的，乃至相对于教来讲的。所以他下面就说教法，这个句呢就是确实啊，教法就是确实表达理尽而言说的啦，所以才会以二谛为教。也就是说教法是为了表达什么？二谛尽，所以才以二谛为尽。然后如果约这个发起真实会的对象来讲，意啊，意也是尽啊，对象就是发智的对象呢，那也是以二谛为主，所以二谛才名为净。 所以这讲白了，这三个呢，就是不能够拆开了，不能够拆开。那广泛来讲，通而言之，就是广泛来讲啊，这真俗二谛全部都是因缘假名相对，所以它是无所得的。我们讲真谛是相对于俗谛嘛，讲俗谛是相对于真谛嘛，所以它并没有实性啊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不是凡夫还有二圣有所得的人可以思议的，所以叫做二见不思议。那如果个别来讲，真谛个别来讲，就是我们从真谛跟俗谛个别来看，那真谛就是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呢，一般我们叫做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这个意思是不能够思考到的，那语言也是没有办法表达到的，这叫做真谛不可思议。那俗谛呢？俗谛也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你们相信吗？那为什么呢？他说假有，假有就是因缘有啦，因缘有不可定有，不可以定实有啦，因缘有不可以是实有啦，如果是实有就变成常，就一直如此的，所以这种定实有的心就会止息，灭就止息。假有不可定实无，如果定实无那就是断了，所以这种定实无的心也就止息。所以只要认为是实有的，不管讲有或者无，或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都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所以有所得的这种定实有，那以四句能够让心止息，乃是认为有这个实有自信，那也是用四句，也是四句所不能够表达的了，所以是俗谛不思议。其实这个定实有，就之前我们讲了，这个世间法它是因缘所成的，对不对？那因缘所成的法，它随着因缘，它就是怎样不断的在变化嘛，念念生灭嘛。所以念念生灭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哎，这个法就是这样子吗？你可以取定相吗？不可以，它没定相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取定相，你就是没有办法怎样去思议，没有办法去分别，没有办法去表达。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